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1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背法伴随我走过艰难的岁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5日。我于2006年开始修炼大法，那时母亲同修告诉我，你在正法结束前得法了，你是很幸运的。我真的感到很幸福，在兴奋、激动、欢喜的同时，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我还没时间看各地讲法，只是从母亲那里听说，师父教大法弟子必须做好三件事，我把这三件事牢牢记在心里，决定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正法可能快结束了，我想多当几天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哪怕时间不多了，我要尽我的全部力量做好三件事。那时我还在上班，但我的工作比较清闲，我就每天抄一段法，在上班时间反复的背法，一年下来我背熟了红营、红营二和转法轮第一讲的前四个小标题的内容，从第一页到第19页。为了抓紧时间，从那时起就养成了一个习惯，走路、乘车，只要有空就背法、发正念。在我的意识里，我背法仅仅是为了抓紧时间而已，并没有多想。几年以后，正是我背熟的这些法帮助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一，背法伴随我走过艰难的岁月。我由于没有修好心性，被邪恶钻了空子，在2010年被绑架到当地看守所。当时看守所内已有七名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我们八名大法弟子有一本转法轮，有一名同修一讲一讲的抄下之后，再想办法一讲一讲的传给另一间室的同修，又有这一间室的同修抄一遍后传给下一间室的同修，这样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顺利学到法。一个月以后，恶警以搜监为借口，强行抢走了我们的转法轮和手抄的转法轮及经文，没有大法书是不行的。于是我就把我能背下来的部分转法轮抄给大家，不久又被恶警搜走，我又把能背的写下来分给同修，再加上同修都背红营、红营二，所以无论邪恶再猖狂，我们心中都有法。一年以后，我是最后一个被送进监狱的，一进去就被强行转化，三天三夜不许睡觉，只能站军姿、被吊、穿束缚衣、被打，甚至脱光衣服侮辱等等。头两天我一直在背法，到第三天头昏沉沉的，背不了法了。不背法就感到没有了支柱，意志力也退了。在我极度困乏的情况下，邪恶利用帮教趁机让我抄了一遍他们写的几页东西，就让我睡了几个小时。醒来后感到不对劲儿，但心里没底，怕心也上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时那个帮教竟然对我说，你上午抄的那个不算，你也知道是在那种情况下抄写的，还有几个小时才睡觉，你好好想一下，明天一早警察找你谈话，你重新写。他这一说我反而清醒了，上面抄写的可能就是罪恶的三书吧，当然不算，当然不能写，我不能配合邪恶，还有几个小时，我抓紧时间背法。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如果大脑里没有法，我很可能会迷失，我不知道明天将面临怎样的迫害，但我在心里下定了决心，跟师父走，永不迷失。正念一下起来了，怕心也没了。第二天还没等警察开口，我就先说，昨天写的那个不是我的意思，是被迫的，不算。之后他们对我展开攻势，对我软硬兼施，企图让那些邪物的东西迷惑我，我就不停地背法，甚至打我的时候我都在背法。有一天我想， 如果我哪一天脑袋不清醒了，我一定要记住师父，一定要知道只有师父说的话才是真理。有一次他们为了转化我，用那一套歪理邪说解释425，并叫我写对425的认识。因为我得法晚，对425了解不多，心里真有些迷惑，但很快想起来了，师父对425是肯定的，只要师父肯定的事情就一定是对的。我从正面写了对425的认识，虽然写了那认识之后被狠狠地骂了一顿，罚站2小时不准睡觉，但我为自己又增添了一份正念而高兴。在监狱的大部分时间里，安排1至2人每天企图转化我，看我实在不转化，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转化，就强迫我看书。即使在常人眼中再好的书，对我们来说都是污染，我就借看书来背法，眼睛盯着书，心里背着法。有一天那帮教盯着我说，我看你眼睛盯着书，心里在想别的，从今天起你要谈看书的体会。我就随便看了一个小故事，谈体会时又谈到真善忍上去了，让我谈了2次就没再让我谈了。有一段时间叫我上车间劳动捡鞋帮，我仍然边捡边背法发正念。他们捡鞋帮都是一边捡一边数数，50放一叠，我要这样数的话就不能背法发正念，我就捡了再数。那包家见状强迫我边捡边数，我说我做不了。包家对我破口大骂，几次都想打我，见人多没下手。我心里知道是旧势力不让我背法，我不能向邪恶妥协，心里不停地被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的法。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治万动。那包家在我面前咆哮一阵，又去找警察想治我。警察到我旁边看着，我头都不抬，我心里非常平静。警察什么话都没说走了。那几天包家天天为这事骂我，无论他怎么闹我都不动心。有时听到有人劝他不要骂了，这事过去之后又要我完成任务，包家说你不转化，劳动任务总该完成吧。我想什么任务与我无关，我没有什么劳动任务，只有做好3件事的使命，我只是尽量跟上质量，如果质量不过关会影响下道工序，会让众生反感，影响众生得救。有一个月天天晚上让我罚站2小时，后来就没跟我提任务了。有一段时间我有机会接触到同修，就请同修把能背的法一段一段地写给我背，背完一段再写一段。刚背完《录》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2篇经文，又把我和同修分开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在监狱的1年半时间，天天叫我写心得，我想我让警察知道我们修炼人是怎么修炼的，会对他们有好处，我就把我在那里修心性的过程写出来，天天修天天写。在我刚到监狱不久，那时对我的迫害还比较严重。有一天早晨要我与监视的人一起打扫室内卫生，那次打扫卫生是在他们的辱骂声中完成的。那时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们对我的态度与监狱的环境比云游苦多了，复杂多了。我想我何不把众生对我的态度当作云游呢？我理解只能局限在某些事情上，如掌握不好就可能配合了邪恶。大概过了几天的一个星期天的中午，监视的人上床午休了，包家叫住我，叫我钻到床下去擦贴脚线，分明是想侮辱我。我想这是一个去自我的好机会，我把它当作去自我吧，我去做了。后来又做了一次，之后我问包家还擦贴脚线吗，他说以后都不用擦了。这以后他们对我态度好多了，有对我竖大拇指的，有给我做加油坚持手势的，也不允许我与他们谈话。因天天背法天天发正念，头脑也比较清醒，我想我必须写严正声明，把我刚进监狱抄写的3书作废，这事必须在出去之前做。过了几天 叫我与同修一起去参加他们的巩固点学习，开始不允许我说话。两个月以后，在一次人人过关的发言中，叫我也发言。那次发言的题目是某某主义道德，我的发言是围绕真善人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主题讲的。刚一说完，所谓的帮教就过来又拍桌子又大骂。警察过来说，转化了怎么还说这样的话？那警察不认识我。我大声说，我没转化，我不转化，转化是错的。我反复大声地说这13个字，发言没进行完就散了。30几个人向大门外走去，我在楼下时还在喊。回到监区，帮教包家都来骂我，威胁我，连同修都吓坏了，来劝我。我铁了心，就是死也不能背着写三书的污点出去，就是死我也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我不答应他们的任何条件。结果他们没有加重对我的迫害。晚上做噩梦，我的喊叫声把监视的人都吓醒了。我知道是师父又为弟子承担了。之后我连续写了3次声明，表明三书作废。在黑屋的3年，因为心中有法，有师父的保护，我才得以走了过来。二，背法修心并不难。从监狱出来，环境宽松了，放松了修炼，很多执着心老也去不掉，尤其是急躁心。同修经常说我，我看你这个人从里到外都是急躁。我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想要去掉这些执着，可总是收效甚微。今年2月中旬的一天，我想下决心背法，如不行的话就一边读一边背。第二天就开始背法，开始有的段落要1个小时才能背下来，后来半小时背一段，逐渐快了起来。第一遍用了2个半月背完，现在越背越想背，常常在背法时都是流着眼泪背的，感觉这个法好真实，法太好了，师父太好了，我想好好的听师尊的话，我太幸运了。背法时好像身体的细胞都在震动，让我具体说我悟到什么法理了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大法好。我背完第一遍法后，有一天到同修那儿去，把换的1元零钱给同修送去，同修有些不耐烦，再加上我把1000元一捆的钱弄散了，同修就更不耐烦了。我说我来把它理好，同修可能意识到什么，马上改变了态度，与我一同把钱理好了。2天后我又去同修那里，同修说，你那天回去后是不是心里过不去？我说没有，我真的没有。此话一出，我也奇怪，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是个很急的人，怎么我就没急了呢？哦，想起来了，我不是开始背法了吗？我这才知道原来背法这么好啊。三，背法使我们母女都得到了提高。我母亲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现已81岁了，病业3年，从未进过医院，从未吃过一粒药，也从不杀生，但有很多执着老也放不下。有一次母亲对我说，过去有同修劝他找一下执着，母亲说我没有执着，但我看到母亲的执着，给其指出来时，母亲说那是生活小事，不是执着。我为母亲着急，一遇到母亲执着的时候，我的常人心也出来了，可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从法理上我也知道我该怎么做，遇到他为自己的执着辩护时，我的执着也上来了，我也找到了我的问题，就是改不了，几年了都是这样。今年初我开始背法时，情况开始好转。这里仅举一例，母亲病业后视力听力都相当弱，加上腿痛腰痛，严重时生活不能自理。为了照顾母亲，同时方便我们俩的修炼，我大部分时间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要求我每天搀扶她出去走1个半小时，我因为怕浪费时间，虽然我也照做了，但心里不乐意，心想你也是大法弟子，应该知道时间的紧迫。今年背法后的一天，我想母亲目前的修炼状态还达不到替别人着想和改变自己习惯的程度，母亲有逛街的习惯，我把我的意志强加于母亲，用师父的法来针对别人是不在法上的，这事让我遇到了就有我该修的心，关键不在同修怎么表现，关键在我应该怎样对待。我为什么不愿意搀扶母亲逛街呢？一，我有不愿多付出的私心；二，妒忌心，觉得母亲图享受，只想自己不想别人；三，没有慈悲心， 我找到了这些心之后很惭愧，觉得自己连有些常人都不如，于是我就利用搀扶母亲逛街的机会做一点正式法的事，有时还可以背法。我的观念转变了，母亲也变了，有时母亲看我有事就主动提出不出去了。我现在看到母亲的执着都不会像以前那样马上指出来，我要先修自己的心，把自己的怨恨心、妒忌心修去之后，再带着为母亲好的心去给母亲指出来，母亲自然就乐意接受了。母亲现在也会向内找修心性了，身体状况也好了很多。背法使我受益颇多，修炼没有捷径，如真有捷径，那就是真正的背法、同化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重回大法修炼中，讲真相救人，作者山西大法弟子。磕磕绊绊回首间，在大法中已经走过了近5年的修炼路程，有悲喜，有感动，有向内找时的迷茫，也有正施法中的困惑，有去执着时的艰难割舍，也有去人心时的惋心之痛。经过并业观的生死抉择，也经过邪恶迫害的严峻考验，凡此种种，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在大法的宏大法理点悟中，凭着一颗坚定的心和坚强信念，踉踉跄跄走到今天。一，在大法中修炼真幸福。2011年秋，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妻子回来，神秘地跟我说，她碰到一个练法轮功的老太太，让她练法轮功，就住在前几排第几个大门里，你以前练过，你再去练吧。我知道妻子是担心我，因为我患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肺气肿、肺心病、慢性咽炎、肠梗阻、失眠症、抑郁症、腿疼等10多种疾病，被医生急救过几次，随时都会出现危险。我说，人家让你练，你练吧。因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我曾经练过，家里还藏着5、6本大法书籍，知道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要练法轮功就得舍弃常人名利情等很多不好的东西，所以还有点舍不得放不下，就以儿子马上要结婚为由推过去了。办完儿子的婚事过了1个多月，妻子又催促我，出于礼节和面子，我找到他家。这是一对老年夫妇，老两口都修大法，一进到他家，不知怎的，我就有一种久违的感觉，感到有种慈善祥和的气息扑面而来，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感觉到一种非常祥和的气氛，非常舒服。我没有了想法，没有了来世的犹豫，那一刻感觉自己就是来练功来了。所以听他们说，听他们讲，他们说我听，他们练功我看看就跟着做，就这样在师尊的巧妙安排下，我幸运地重回大法。第二天到他家，他们背经文，风雨十年连满庭，橙黄紫绿九霄明，金刚百炼清纯现，真念化开满天晴，法徒慈悲世间行，善念救人除邪灵，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迎。摘自感慨，我跟着就记下了。背诵经文，我仿佛感受到了正法的弘誓和时间的紧迫，我觉得自己已经耽误了太多的时间，修炼需要抓紧，松懈不得。所以从跟两位老年同修学练功动作，跟着发正念，共同学法，到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救人，我都感觉到自己应该尽力做好，尽力多做。师父看我真心，就不断地给我开创环境，不断地给我开智开会。我很快学会了制作资料，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在自己的办公室悄悄地开了一朵小花。有师父的保护，同修的帮助，利用各种机会正施法，整天沐浴在大法的浩荡洪恩中，有说不出的身心愉悦，生活过得充实愉快，感觉在大法中修炼真幸福。二，师尊为我炸掉了另外空间不好的物质。随着修炼，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我身体出现了几次大的消业反应，
第一次是剧烈的咳喘，持续时间达一两个月，晚上咳得不能睡觉。奇怪的是白天没什么感觉，一到晚上就剧烈咳嗽，咳得气力全无，小腹右侧疼痛难忍，大半夜不能睡觉，有时是哮喘，喘得上不来气。我明白是师父为我净化身体，帮我消业，是好事，所以我不把它放在心上，该上班上班，该干什么干什么，什么也没耽误。第二次是肚子疼，从晚上一直疼到凌晨三四点，肠子像往一起拧，整个人疼得蜷缩成一团，一疼冒一身虚汗。凌晨快四点，我疼得浑身发软，感觉自己不行了，撑不住了，就要虚脱过去了。我心里坚定一念，不能给大法抹黑，把自己交给师父，把一切都放下。师父让我走，我就走。如果是旧势力的安排，坚决不承认。这样剧烈疼痛几分钟后，症状突然减轻。第二天早上强撑着起来，却直不起身子，肠子像粘到了一起，头痛，走路得猫着腰，一步一步地轻轻挪动。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我尽量直起腰，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样持续了四天，症状消失，从此以后肚子再没有疼过，肠梗阻病彻底好了。更神奇的一次是，平时没有牙疼毛病的我突然牙痛起来，连续几天疼得不能吃东西。一天晚上练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时，突然牙痛加剧，右牙根处剧烈的抽痛，疼得脑袋像要崩裂。就在我无法承受时，突然当的一声巨响，一个硬物在嘴里右牙根处猛然爆炸，把我震得整个身子一颤，几乎蹦起来。随之牙痛瞬间减轻，脑袋也轻松了。我感到好惊奇，好兴奋，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嘴里怎么会有爆炸物？威力这么大，怎么没把我炸伤，没把我嘴炸烂，脑袋炸裂呢？我想到了师父讲的另外的空间，是师父帮我炸掉了另外空间那个不好的物质和灵体。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另外空间的存在，这是科学怎么也解释不了的。感谢伟大的师父。经过这几次大的消业，我的身体彻底恢复健康，曾经的十多种顽疾不治而愈。修炼五年来，我这个曾经因为哮喘、肺心病、肠梗阻要过几次命的药罐子，再没有吃过一粒药，真正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连戴过14年的老花镜竟然也摘掉了，看书看一般东西不用戴花镜了，走路生风，干多少活也不觉得累，感觉自己年轻了十几二十岁，这是一个不修炼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旧势力钻了我执着做事的空子。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特别是同修的正悟、正行、正念，迫害中坚不可摧正师法，维护法的大觉风范，助师正法，讲真相救人的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让自己感到差距很大，所以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攀比心理。看到同修发彩信、短信效果好，自己也照着做。看到有的同修打真相语音电话做得好，自己也出去打。看到有的同修给迫害所在地公检法司邮寄真相信，自己也下载制作真相信去邮寄。学人学样不修心，结果是把大法的事当作常人的事去做，用常人的心去做神圣的大法之事，追求做事的多少，参与项目的多少，把做事参与项目多少当作修炼精进的标准，不顾实际盲目跟风，连发彩信、拨打自动语音电话技巧方法都没掌握好就去做。拨打电话时不是抱着一种纯净慈悲救人的心态，而是胡思乱想，心不纯，念不正，甚至感觉像逮着坏人一样冒出一些不好的念头。结果打了不少电话，浪费了大法资源，却很少有人听完，劝退没有也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是做大法的事。看同修邮寄真相信，自己也制作邮寄真相信， 不考虑实情，不注意安全，在同一信箱每天十多份十多份的寄，邮箱正对着一个摄像头，邮寄时慌慌张张，心不稳，念不纯，被邪恶盯上了还不自知。再如出去发资料，把资料往门口一塞，或者顺门缝扔进院里，怕见到人，躲躲闪闪，还以为自己做了救人的事了，还自觉不自觉地在同修面前显摆。就像师父讲的，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摘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非但如此，自己还固守着很强的妒忌心、色心、怕心、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怨恨心、急躁心等，带着这一大堆人心做大法的事，怎么能做好啊？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可想而知，自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遭绑架，非法刑拘迫害15天。四，走出磨难，师尊助我讲真相救人。从邪恶黑窝回来，讲真相救人一直做得不好，来自邪恶的威胁和监控，来自单位和社会的重重压力，家庭妻儿们的强烈反对和阻碍，使自己的修炼环境变得很糟糕。时间长了，自己感觉不对劲了。大法弟子是为助师正法而来，是有使命在身的，史前的大愿是要兑现的，不去救度众生，不兑现誓约，还是大法弟子吗？还是修炼人吗？还是在修炼吗？师父的法讲得很清楚，再这样下去就危险了。我想，我必须走出这一困境。我坚定一念，我要多救人，我要出去讲真相，谁也阻挡不了我。我在心里求师父，让师父帮我。我只这样一想，师父就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在单位，在街上，在市场，都会遇到有缘人。更让我感动的是，师父为去我的怕心和鼓励我，安排有缘人助我讲真相，让我时时能感到师父的慈悲呵护。这里举几个例子。2016年初夏开始，我决定利用周末和上班闲暇上公园寻找有缘人。那天刚下过一场暴雨，走到一处花草园，看到四个人正在锯砍被大风刮倒的一棵大树。我想他们都是有缘人，准备走过去和他们搭讪。这时一位看上去50岁左右的男士突然冒出来先说话了，这树怕烂了根。我一听，这不是师父派来帮我讲真相的吗？我接着说，人怕坏良心。他看了一下我，树烂了根就要倒。我说，是啊，人要坏了心，就什么坏事都敢干。你看薄熙来、周永康这些人，活摘人体器官这种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他紧接话题，这是江泽民干的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啊，我说，江泽民是汉奸卖国贼，贪腐淫乱，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全世界都说好，都在练。他又插话，是啊，去了香港、台湾，国外到处都是练法轮功的。他说得激动，语速又快，我说一句，他就说好几句，说的时候没有任何顾忌。那几个锯木材的年轻人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的还停下手中活插几句。最后谈到天安门自焚、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那几个年轻人问，共产党什么时候完啊？没等我开口，他又急切地说，长不了，我看过不了10年。当时我只为这男士的勇敢直言而感动，却心态不稳，没有把握好时机，没有全部给做三退，有两人就扛着木材走了，过后十分后悔。隔天我又在公园碰到他，见面问过好，我说谢谢你那天帮了我。他问谢什么，我说帮我讲真相啊。他若有所思，我说看你知道的挺多，你该已经三退了吧， 看过《转法轮》那本书吗？他没有正面回答，心里明白，早明白了。《转法轮》我车里就放着一本，几年前朋友送的，我一直没顾得上看。我说，那是一本天书，你应该好好看看。说完我要上山，他也起身和我同行。上到一个亭子，我坐下来，他也坐下来。这时过来一对男女，我开始讲真相，他又插话帮着我。我知道这又是师父的安排，师父在鼓励我。又一天，还是那个亭子，我给一对年轻夫妻讲真相，讲到天安门自焚伪案、活摘器官、贵州平塘藏字石。我说，中共干的坏事太多了，老天要灭他，退出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那位男士睁大眼睛，是真的吗？没等我回答，跟前一位已经做过三退的郭姓男士先说话了，共产党坏到这种程度了，你想老天还不灭他？男士夫妻爽快地退了后，激动地说，你知道的真多，你是咋知道的？我说，你上微信吗？我回去给你发个翻墙软件，你上去看就什么都明白了。他立即把手机号告诉了我，并说就是微信号，然后夫妻二人高兴地离去了。隔几天周末，我又去到公园，看着一对夫妻带着一双儿女正在玩健身器材，那男士看上去很富态，像是个什么领导，正犹豫该不该过去跟他讲真相。这时男士的手机响了，只见他接起电话听了一下，然后按下了免提，拿着手机向我走来，走到我近前又折回去，把手机放到健身器跟前的石栏上，像是要我要所有的人都听到一样。我一听是同修打过来讲真相的，心里一股热流涌过，好感动，这不是师父又在帮我点化我吗？我起身走过去，一边手摸健身器，一边侧耳听。等听完挂了电话，我忙问，听了有什么想法？他说，常有这样的电话，瞎听呢。我说，他们说的可都是真的，都是为我们好。他说，真的？我问，在什么单位工作？看你不像普通人，是个领导吧？他说，在联通公司负责。我说，那一定是党员了。他说是。我说，中共是个西来幽灵，贪腐独裁，变着法搞运动整人，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特别是迫害法轮功，干出活摘器官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天理不容啊。刚才你也听到了，中共做的坏事太多了，老天要灭他了。在贵州平塘发现的藏字石就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专家鉴定是 2.7 亿年前自然形成的。他立马拿手机上百度搜索图片出来，他惊讶地说，这也太神奇了，真有这种事。随后我起化名给他做三退，他点头。我让他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他问哪几个字，我一个字一个字告诉他。他拿起手机认认真真地输进去保存起来。我为他得救而欣慰，更为师尊对每个大法弟子的苦心呵护而感动落泪，再次感谢师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想起了香港同修，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15日。同修去香港旅游回来，我急切地问，香港环境咋样？同修说，路的一边是香港同修，静静站在那儿，行人到跟前时，有讲真相的，有发资料的，很平和，很善良，也有静静发正念的。对面是邪恶一伙的，举着丑化师父像的牌子，放着大喇叭，文革阵势，乱哄哄的，有点闹心。我说，香港同修就那么老实，想办法呀，铲除邪恶，高密度发正念呀，让恶人遭报，把这个点撤掉。怎么多少年了，香港还是这个状态？和同修交流时，我认识到自己错了，自己党文化因素太多了， 想是还是以恶之恶的邪党套路，没有善和慈悲，心性和境界与香港同修差距太大了。以前我想，师父讲法总是肯定香港同修做得好，我怎么没看到好在哪儿呢？那里不是大陆，没有恶警和监狱，就几个地痞混混，怎么摆不平呢？若是我去，早搞定了。和同修交流中，我看到了自己争斗、不服、强势、好战、自以为是等人心一大堆。香港同修有吗？最起码，他们整体状态是让人敬佩的。在那样环境中，能平和慈悲地救人，身上没有大陆人恶党邪灵的现象表现，那是境界呀。魔不怕恶，魔怕善，越善魔越怕。师父说，佛是善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那种慈悲是一种伟大的佛法的力量的体现。不管你再不好、再坏的东西，像钢铁一样的东西，在佛法的慈悲威力面前都得融化掉。所以魔一见就害怕，他真的胆怯，他会化掉，会消失掉，绝不像人想象的。选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香港的邪恶表现只是我们看到的这点，另外空间的表现不知复杂多少倍，和大陆一样，都有同修要面对和突破的东西，那是成就香港同修威德的环境。能够在邪恶张牙舞爪面前，用善心去讲真相，用慈悲去救人，用纯净心态去发正念，没有一定修炼境界功夫是做不到的，也是站不久的。在那种环境中锤炼自己，提升自己，人心冲撞和观念改变，与方方面面的突破和大陆也是一样的。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选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告诉了我们正法的结局，那我们就要走稳每一步，做好每件事，达到大法标准，特别要修出强大的慈悲心，不要有斗和怨恨的心，就像酒瓶一样，在平和中就把邪党解体了。香港是被大陆人高看一眼的地方，去香港也是选择未来的机会。有人到了香港，导游一吓唬就怕了，别拿法轮功资料，海关扣下你，我们不管。有人不敢听，有人就敢听，有人不敢拿，有人就敢拿。同修也有不一样的，有的同修去香港旅游，不敢跟香港同修接触，怕摊事，有的什么都敢，跟香港同修交流，说得很热乎，遇上大游行，有的还在前面打横幅。不管在哪里，考验都是一样的。我的最大差距是，包括身边不少同修，缺少香港同修那种大善和慈悲。香港同修在默默的、不张扬、平和的讲真相与发正念中，就在把另外空间的邪恶排山倒海般的解体。邪恶怕啥？怕善。一个同修给我讲一件事，有个同修被警察叫到派出所，开始同修不服，想给警察讲真相。刚说几句，警察吼道，别说这个，我说拘留你就拘留你，还敢讲这个。同修马上意识到自己争斗心、不服心太强了，他平静一会儿，又给警察讲真相，说自己练功后病好了，脾气改了，单位人没有不服气大法的。同修在说时，警察也不发火了，最后也没让他写所谓三书，说你回去吧。送到门口时，警察说了一句，你们这些人是值得敬佩的。同修感慨地说，强硬救不了人，大善才能让众生得救。本地还有个同修去公安局给警察讲真相，警察翻脸说，你好大胆子，敢到这儿来讲，我马上把你拘留进去，你信不信？同修说，我信，但我想你不会的。警察说，为什么不会？同修说，你不是恶人，是个有善心好人，所以我才敢来。警察态度马上就变了， 我们的善心越大，越符合大法的要求，解体邪恶的力量越大。当然背后没有邪恶操纵时，救度也就容易了。就是说修炼境界提升越快，救人就越容易。一点感受与同修交流，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追求安逸危险至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4日。我是一名语文教师，一次在课堂上讲到欧阳修的忧劳可以兴国，抑郁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讲到这一句时，我当时内心很是疑惑，忧劳可以兴国好理解，可是安逸享乐为什么会亡身呢？我是一名90后，从小父母呵护备至，基本没吃过什么苦，一直觉得对安逸的追求是天经地义的，是自然之理。修大法后，明白追求安逸不好，可是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认清这个安逸心，所以这些年来还是比较放松自己。一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有这个身体就让他来吃苦，打入我的脑海，我身心一惊，啊，原来当人就是要来吃苦的。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我要去安逸心了。后来在背转法轮第一讲，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时，我对安逸心又有了更深的理解。原来生命本来自高层，是变坏了，一步一步才掉到人这里。神慈悲再给人一次机会，让人在这低层吃苦修炼，最后返还真正的家园。而我已经掉到这垃圾堆里来了，竟然还想在垃圾堆里追求安逸，贪图享乐，抓住垃圾不想放手，这不是和神对人的要求越来越远了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反不回去，那就是继续轮回和毁灭。追求安逸真的是危险之极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可是你是变得不好了，掉到这一步上来的，所以你不会舒服的。难怪常人中有个说法，过不了三天好日子，其实神就是要让人吃点苦啊。再看看身边现代繁华社会，哪一个新事物的出现不是让人更加追求安逸享乐，从而想要毁掉人呢？比如越来越精致的食物，越来越便捷的智能手机，越来越眼花缭乱的服饰。再回首，真是如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告诉我们的，处处都是魔。最近我的住所厕所下水道经常堵塞，找人修理了几次，不久又堵上了。我想这肯定是水管里面有东西堵在那，根子问题没有解决，才会一堵再堵。恍然间我会心一笑，难道这是在告诉我，是我修炼上的根本执着没有解决？思考片刻，我知道了，这个安逸心就是我修炼中的根本问题呀。我修大法的愿望就是为了求得永生的安逸，想摆脱人世轮回之苦，到天上去就可以永远不吃苦了，永远享福。找到了这颗根子上的心，心里瞬时也舒畅了，心想我可不能把你留下。第二天再去看厕所的时候，发现厕所竟然神奇般的通畅了，水全下去了，心里那个激动啊，发现原来修炼是如此美妙。个人近期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